小兵呆呆地看着，两只眼睛根本不能移开。欲火被燃起了，小兵的目光开始充满着贪欲，他开始肆意地沿着他那平坦的腹部慢慢地向下移动着。他掠过平原，一直游移到他的两腿之间的交接处。只见他那连接腹下与两腿的地方微微地隆起一团小浮丘，白白的，滑滑的，一看就知道挺嫩挺嫩，惹火极了。在浮丘的下方，俨然是一道光溜溜的小肉沟，肉缝紧紧地挤在两块隆起的肌肉中间，肌肉微微带着褐色，跟两腿的雪白成了反比。他的双腿微微地张开，褐色的，鼓鼓的，简直是一个刚从炉上烤好的面包，惹人注目，撩人遐思。他像在挑逗胡铁林。四个妇人的手在那具雪白的肉体上不断地玩弄着，有的手在那两个半球上揉弄，有的手摸向他的浮丘，再深入他两腿之间的逼，玩弄着他那被两腿掩住的深处部位。30岁左右的裸体的女人像是无法承受姐妹们的抚弄，她满脸绯红，身体不断地在扭动，口中发出一声声靡靡的声音。这就是女人，这就是以前自己不断意淫的女人。小兵两眼发直，看着眼前那淫味的场面，两只脚不知不觉地向着那具雪白的肉体移过去。女人们嘻嘻哈哈地笑着，引着小兵向山洞的深处挪去。朦胧中，他的头脑出现一个影子，他的耳边听到有人说话：
小胡儿，你一定要小心这里的女人，说不定啊，有一天你会因此而犯错误，被个处分的。
那是老班长。当时老班长正笑眯眯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型的部下，用一种促狭的目光笑眯眯地看着她。老班长的话不啻惊雷，在胡铁林将要走入万劫不复之地时，在他脑海中轰然响起，他的意识当即清楚了不少。
不行，我要走。
小兵努力在清醒着自己。
我要完成任务，我要申请入团，然后申请入党。
他的脚步迟疑了，已经努力打算着往外走去。小同志，来嘛，你来爱民，我们来拥军吧。早已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几个女人拥着他，不断地把他往里面推。让我们一起来个军民鱼水情嘛。在女人们无忌的嬉笑中，胡铁林的意识时而模糊时而清醒。
不，我有任务要完成，我要走。
小兵努力地控制着自己，只是他真的能走吗？胯下的鸡巴早已经胀得令他觉得生痛，脚步软软的，忽然连半点力气也没有。几个女人推着他，他只能踉踉跄跄地被推向山洞的更深处。在山洞的更深处有绳索，地上还有规则地打上了木桩，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个早已经被处心积累的现场。他脚软，他无奈，但他兴奋。四处弥漫的气味，胯下的大鸡巴，令他情不自主地升起亲近那些女人的冲动。他被几个女人推着、搂着、吻着，包纽扣的包纽扣，脱衣服的脱衣服。有人的手在他的胸脯滑动，有人的手握起他的鸡巴。他清楚，他也挣扎，只是他的挣扎是如此的勉强， 勉强的好像只不过是一种虚应的形式。待他被四肢分开，绑在地上的那些木桩上的时候，他已经浑身赤裸，一条六七寸长的大鸡巴直挺挺地向着前方。军队的纪律虽然还在他的脑子中时时在催促着他离开，但浑身的火烫却分明让他想着那些女人。他无奈，只好闭上了眼睛。不是小兄弟啊，想不到你竟有一个这么大的哥哥呢。那女人笑眯眯地看着他，有点粗糙的手仍然不停地在他的鸡巴上套弄着。你看呀，我的小妹妹已经流眼泪了，你再不安慰她，她就要哭了呢。一边说着，他的手一边摸进自己的两腿中间去，时而在深褐色的逼上抚摸，时而让手指在自己那早已湿淋淋的小臂中出没。你看呀，你这小弟弟那么的作怪，你能走得出去吗？另一个看样子已经过了三十的女人也蹲了下来，两只雪白的手不断地在小兵的乳头上抚摸着。
都是那些该死的茶。
小兵不敢看那些女人，心中只是在不断地责怪着自己。他记起了老班长的话，
小胡啊，在这里啊，接近敌人并不严重，你要注意的应该是这里的女人。
女人？
胡铁林有点傻气地望着老班长。
是啊，女人。
老班长望着他，眼神有点暧昧。
苗女跟我们内地的不同，他们到了十八岁就会搬到望月楼上去住。望月楼？对呀，望月楼是专门为那些已经成年的女孩而建的，一到晚上男人们都会到那里去，在下面唱着情歌，只要望月楼上的姑娘喜欢，他们就会把楼门打开让他们进去，大家一起睡上一个晚上。一个女人就算是嫁了人也可以找别的男人开心的。啊，那她的丈夫不管吗？所以说啊，这里的风俗跟我们内地不一样，这里的女人就算是结了婚，但要是看上了别的男人，谁都可以随时到她的闺房去，到时她会把男人的鞋子摆在卧室的门口，她的丈夫就不会进去，要等到那男人走了之后她才能进去。
哦，
小兵不再说什么，只觉得自己的心在砰砰地乱跳着。好一会儿他突然问道，
那班长，你有没有去过那里啊？
老班长没有回答，但胡铁林分明看出他的眼神有点暧昧，而且突然有一道亮光。
不要！
胡铁林突然觉得自己那早已充血的鸡巴传来一阵令他根本没有试过的刺激，滑溜溜的，暖暖的，但那清爽却令他觉得无法忍受。他忍不住的睁开了眼睛。